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不够好吗？这是一档关注自我成长的节目，让你在大世界中不再迷失。我是主持人小飞 Wendy。 今天的这个开头呢，其实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出现，
是最后一次
对，那这个原因我们就要在今天这一期节目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解释。同样欢迎 Ivy。
Hello，
这期节目跟前面的几期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会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在围绕着去做讨论，但是这一期的话我们可能会
就是闲聊
对，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是怎么开始做这个 podcast 的。
不管大家好不好奇，我们都给他先解释一番
好的就硬逼人家听，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想要知道。
我要先讲到，我记得你有一个朋友跟你说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名字听上去很像一个失恋的女生在质问我不够好吗，有一种很悲伤的气氛，对不对？
对对，当时就是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去想这个名字嘛，然后我们就已经就是录了好几期，就这样录下来了。
对，
然后有一次呢，我跟那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强行安利，把我们这个安利给他。他是一个从来不听 podcast 的人，然后就因此下载了各种 podcast 的 app。然后在我强行安利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我不够好吗？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失恋了还是失业了还是什么的感觉，就是很委屈的样子，就是我不够好吗那种然后使得我就开始反思这个名字，所以我隔天就跟你讲了。
他说的蛮准的，因为我想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
是失恋还是失业？
没有失恋，因为最近几年都没有练过，所以没有练可以失，
那就是失业了。
但是这个业呢也不能叫失业吧，因为我之前 freelance的时候可能每隔三个月就失一次业，所以我对于失业这个状态
看很淡，
对，看比较淡但是就是你处于一个人生在重新摸索下一步，然后有一点点小迷茫的阶段，所以其实我当下的就是在思考这个节目要用什么名字的时候有两个思维，一个思维就是我自己的当下的体验嘛，那另一个思维呢也就是在想说你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自信心不足或者是没有动力的时候，我会自己上网去搜索说 how to get motivation of your life 或者之类的这种话题，或者就是说I don't feel motivated how do I do 或之类的，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人真的是可能临近一种心情低谷绝望的时候，他就会去上网搜索我不够好吗就是我幻想的 picture 就是有人在那边 Google 说我不够好吗，然后我们的节目就会弹出来，然后他就会找到一篇可能是跟他当下状况刚好相关，无论是失恋还是失业就刚好相关的命题，然后他一听就觉得我还是够好的，这样我是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
okay, 听起来很像是一篇就是被置顶的知乎文章我不够好吗？本人29岁，然后现在处于什么行业？单身，怎么怎么样？
本人28，呵呵呵。
我29了，
okay,
本人真的29了。
Okay, 对，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开始的策划的时候，本来是想要有多个来宾，然后讨论多一些。更加实际的，就可能真的会有人去 Google 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第一期节目是研究生有没有必要吗？
可是我觉得你 Google 的内容都非常的就是形而上，因为我从来不会 Google 这种东西，我都是 Google 怎么样截屏Mac 如何截屏
那种我也会，
怎么样导公式怎么样
那种我也会，
我都没有这种东西。
那种我也会，当你在有事情做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问题，你就会 Google 那一种。但是当你没事情做的时候，你就只能去联想到一些是跟自己当下切身状况有关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啦，就是一些、
我还蛮少的啦，我还蛮少，我一般不会通过 Google， 我就跟朋友聊天。
我有时候就是闲得发慌，就会很容易进入到那种一个人自己脑回路就回不出去的那种状态。
那如果别人看你的那个就是搜索的那个
记录吗？
历史，对啊，历史记录不就是会看到很多那种 我不够好吗之类的。
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可能每两周就要清理一遍，我
需要删一下是吧？
对、
okay.
不然个人性格就从此暴露了。
嗯，对对对，
嗯，包括我还会 Google 自己的名字呢，呵呵呵。
应该有跟你重名的吧。
你知道我每次 Google 我哎，这样我就把我的名字讲出来了也不行。这个梗
你不要讲出来，
这个梗，这个梗只能留到将来。但是我每次一 Google 我的名字呢，就会出现另一对明星夫妇的相关内容。你
知道
吧？
我当然知道，因为你的名字跟那对明星夫妇就一个字的差别。
对，就让我还蛮困扰。所以让
我见过那个明星本人呢，你知道吗？
哦，是哦，
那个
男的，
对对对对，哦，然后看起来就是有点拽。对，然后就你觉得应该，oh. 他应该觉得自己非常的帅吧，然后我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他。
嗯，
我在他们家的餐厅，门口，
线索有点太多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好，打住，他不重要好吗？他不重要。
对，回到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一开始的那个想法还蛮目的性还蛮明确的，就是想要解决一些不那么实际但是会有人问到的问题。但是呢，当我刚好那个时候跟你约了要去泰国旅游嘛，
嗯，
所以我就顺便想说，哦，找你做一下我的嘉宾来，刚好第一期节目你也有经验，就是研究生这个问题，就来跟你聊一聊。嗯，结果呢，跟你一开始聊这些构思呢，话匣子就打开，就收不回来了，然后从此就诞生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期这么多的。对，
那现在这个计划跟原来的预期有一些脱轨，
是有一点点
感觉如何呢？
没有太多感觉，其实我觉得脱轨也好，哦，顺轨也好，你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嘛。
嗯，
那我们现在的 podcast 就是发展还蛮稳定的，
嗯，
我觉得也挺好的。嗯，对，然后我们做的也是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很好，
嗯，
而且每一期都还是不断的会有动力去继续把它做下去，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已经很好了。
嗯，
对，
我也觉得。
对，那反而是在形式上就我也会毕竟想要把它长长久久做下去，所以也会去咨询一些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建议。那除了这个名字的问题以外呢，就通过一些朋友也发现说，其实两个女生做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形式还蛮多的。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形式，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今天我们可以稍微比较公开的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呀，
嗯，
我第一次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做 podcast，
嗯，
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是我第一次，怎么，如果写博客不算的话，
嗯，
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做这种跟媒体相关的事情，
嗯，
就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跟媒体很远的人，除了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有写过 blog。然后有自己的 social media account，但是就仅此而已，就是所有人都有嘛那些东西。
对，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呢其实还挺怎么说呢，就有点紧张啊，然后也会有期待，但是也会有一些担忧吧，很多复杂的情绪开始做这个的时候。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就是录前三期录完了以后，我当时感觉非常好，对，因为我就觉得哦，其实原来这件事情这么简单，这么轻松，
嗯，
而且就像我们平时聊天一样，
对，
其实我们平常聊天的内容真的就是，其实 podcast 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平常会聊天的内容，而且我们平常聊天的内容可能比 podcast 的就是下面的那种辛辣程度juicy 程度还有它的深度可能会更来得更猛烈一些，
嗯，
对，但是因为有一些种种的限制，毕竟 podcast 是一个公开的平台，所以我们在 podcast 上面还是蛮克制的，
对对对
对，但是 anyway 就录完以后呢，我就觉得感觉很不错，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会去讨论说 就每一题不管是每一周的不管是内容上面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我推荐给身边的一些朋友，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在推荐，我就是正好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稍微推一推，我并没有就是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Facebook 上我稍微有 announce 一下了，但是我也并没有在我的个人社交媒体上面去说太多，去传播太多东西。但是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听完以后他会特地的跑过来跟我讲他们的感受，
嗯，
对，他会说诶，你提到的一个什么什么观点还挺有趣的，然后呢就也会说那个哎呀听你们聊天我会很想插话因为很多很多观点很有共鸣啊，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名字那个就是一个朋友给我们的建议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后来我收到了很多就是四面八方的朋友给我的建议之后呢，我就觉得还蛮有动力做下去的，就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 motivation， 就是你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好像对别人稍微有一些影响，而且是一些积极的影响，然后你也可以从别人口中得到一些积极的反馈，对。对，其实有一点像工作了，但是还蛮 enjoy 的，就是我其实就是做这段时间以来，我非常的 enjoy 跟你讨论我们每次的题目内容啊，然后包括听朋友对我的反馈啊或意见啊，我自己就是还挺喜欢，我觉得真的是开启了我的新的一扇大门，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对不喜欢网红的一个人，但是跟你做 podcast 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是不是还有一些做网红的潜质。
哎呦，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是广播站的吗？
我知道，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并没有太过在意广播站这个东西。
高中时候是什么时候会播广播？下午吗？下午上学的时候吗？
下午放学。哎，好像是，反正就偶尔会播一些歌，在宿舍起床的时候也会播一些歌。
那些不算是广播站的吧？我记得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只有高一的时候是在高中，只有高一是广播站，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做 rundown， 然后我的节目当时是，我记得我的节目应该是叫什么欧美什么旋风之类的，就是会
你在学校做欧美旋风
就是会介绍一些欧美的音乐，还有我记得我还介绍，我常常会联系电影一起讲，我的妈呀，原来那个时候自己对电影就已经很痴迷， OK， 就是会联系一部电影，然后就顺便讲那个电影的故事以及那个电影当中的一些音乐，然后
天哪，我高中在干嘛？我都失忆了吗？可能我那个时候忙于谈恋爱，我没有
okay,
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OK， 然后我开这一档 podcast 之前，在另一个平台就是荔枝 FM， 可能很多听众是从荔枝 FM 在听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就我自己在荔枝上面就会做一个节目嘛。就是做电台是我一直的兴趣，真的就是从小学开始的兴趣，就是对着一个话筒讲话，然后不用顾及有没有人在听，你把东西讲出来这件事情很爽，就是满足了我一个很大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感觉。对，但是呢也想说能够做出一些更实际的内容，然后去接触更多的受众的群体，然后包括说我觉得讲这些话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无聊吧，没有什么兴趣想要听吧，但就是
那你就说一些更私人的呗
啊，更私人的
我们都已经为了这个收听率讲了很多很多私人的话题了。
我觉得这样讲吧，做广播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绝对是不赚钱的。
我
之前
对我也觉得，
对，我之前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是为某知名音乐相关品牌做他们的广播，每周一播，然后那个广播本来是在网上的，后来甚至有落地成功到中国的某城市落地他们的一个调频这样子。但是呢你知道做那种广播很痛苦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听你的节目， 你是一点反馈都没有的，你得不到数据，得不到别人的评论，得不到，虽然说那个广播可能你如果你真的去那个城市，你坐在的士上，我知道我节目的时段嘛，那可能加上它又是一个音乐性质的，我觉得通常很多人会很乐意听音乐性质的多于谈话性质，因为比较放松，所以我觉得那个广播收听率应该是 OK 的，但真的除非你在那个城市，不然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然后那个感觉就、
哦、那你会不会特地找那个时段去打车，然后在车上就是看司机大哥有没有在停，
关键就是我还得特地买张机票去那个城市啊这才是问题所在
OK
对，所以做那个节目还蛮寂寞的吧，没有一些回馈，然后就觉得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一个节目，你听得到，你看得到数据，哪怕说只是几百人、几千人，但是那个成就感会比另外一种形式来的多一些。
嗯，那你现在每周看到我们的那个数据，有没有觉得很爽？
超级
最爽的让你，
你知道
让你最爽的是什么？
前两天我就是看我们在 Spotify 上面的 followers 的数据增长嘛，然后呢其实现在我们只有100多的 followers， 这真的不多，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当你只把这个数字当成是一个数字去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数字很少，但是当你换一种方式去想，说有100多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区，然后为我们的节目点下了 follow 这个按钮，然后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经验，但他们都为我们这样一个节目点下了 follow 的按钮，然后那个是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觉得还蛮感动的。对，
了解，就是
对
这样想确实是蛮感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想起我自己就是在不管是在 YouTube 上面还是在什么别的上面，我关注通常都是我会关注很多人呢、欸。我都是那种先关注了再说，然后如果他很久没有 update 或者是说他的内容我不喜欢我再取关。
当然会有啊，
对，
当然会有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但是就让你关注的那个瞬间等于说这个哪怕说是 YouTuber， 他肯定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质量在那里，
吸引到你的地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得到了那个 follow 的机会，我也是在此向广大追踪者表示非常真挚的感谢之情。
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放嘛，
对，
那就是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平台，然后也有境外的平台。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奇的是，我很好奇那些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到底都是谁。
我也很好奇，但是冥冥之中我觉得是得不到答案的。
当然我有一些答案我是知道的，就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我还蛮好奇，就是我觉得这种跟陌生人连接的感觉很奇妙。
是吧？
对对，而且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之前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讨论过哈，就是我们这是一档中文节目啊。
对。
那我所以 supposingly 呢，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是听得懂中文的。
对。
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说有没有母语不是中文的人在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我真的是很好奇，而且我也真的很想跟这些人有一些互动，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原因，如果他母语是非中文的人的话，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其实如果他的母语是广东话也算是非国语嘛。对，也算是母语，不是说不是中文啦，但是就是不是国语。对啊，但是我其实蛮好奇大家是为什么会 follow 我们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每周不是会讨论一些这周增长的数字啊，然后看看就是地区啊。
对对对。
我发现我们台湾听众是蛮多的，也不能说很多，但是至少出乎我意料的多。
对，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挺开心的。对对，因为我也很好奇，就是我们谈论的一些事情和观点，其实出于我们自己两个人个人的经历啦。当然我们的个人经历不能够代表大部分，就是中国这么大，就不能说代表大部分人的生活经历，只能代表说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或者是说更具体一点，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可能稍微能够代表一丢丢那个城市现在的年轻人当下在讨论的，在思考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对，所以就是当有不同区域的人，不管他的母语是不是国语，来关注我们，我都很好奇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出于怎样的动机。对，
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不止一次讲过很好奇这件事情了，但是
对，
我出于一个，就毕竟之前也是做过广播的人，我会觉得我虽然很好奇，但是我一点都不没有在期待，这句话讲出来有点悲凉，但是我完全
没有在期待见面吗？
不是，我没有在期待有人有听众，就是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或者说我不会这么快的就去期待。我觉得可能等到我们的 follower 到了1000个，可能才会有第一个真正的这种我们陌生的听众的来信，因为现在我们得到很多反馈都是我们主动去问的，或者是朋友的。对
对对对，
那如果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的话，我觉得很难。就因为我自己，我自己也有听 podcast 的习惯，就是包括我听的非常多的也是台湾的 podcast， 因为不得不说 podcast 这件事情在可能英文，在这个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English speaking area 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就相当于是一个 YouTube 的世界了。对，但是在华语部分呢，它真的是刚起步不久。那华语地区可能发展的最茂盛的，目前来说就是台湾。对，包括说 podcast 这个概念，或者是这种听 podcast 的习惯，可能在台湾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多人已经很接受这件事情，反而在香港就已经很少人会听 podcast。 因为我也想象不到一个香港人一天的生活，他什么时间段是适合听这个 podcast 的。你毕竟你的空间已经那么小了，你其实每时每刻你都在被迫跟不同的人在做互动，你其实没有太多的属于你自己可以去思考的空间，去听一个声音，然后去跟这个声音做连接，其实这件事情都不太容易出现。我的感受是这样子。那中国大陆的话，可能就是睡前比较多人会听，当然通勤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比较多人会听，这个习惯反而是有在的。只是说就依我之前在做荔枝 FM 那个经验来说，我觉得是两个世界中间有一点点脱节，但其实都是互相在促进以及在发展这件事情罢了。对，这个也跟平台有关啦，毕竟 Spotify 它是一个就是base 在国外的一个平台，那荔枝的话是 base 在就是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
anyways。其实我很想要在这期节目我们共同来讨论的就是我不够好吗这个名字，首先我觉得还是吸引力还是有的啦，但的确你盯着它看久了是还蛮负面的，正面的那个感受我觉得欠缺，所以我其实蛮想要改这个名字的。然后呢，对，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我们节目形式的问题
哦，而且我再插播一句，就是关于名字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推荐给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本身就有喜马拉雅或者是荔枝的一个账号嘛，然后他们就会问说那你们节目名字叫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够好吗。然后对方就哈，就是第一反应就是会懵逼，就是哈，你为什么突然说你不够好？我说我们的节目名字叫我不够好。
OK，
有点尴尬，说实话。然后而且我自己搜过，就是因为我是没有听 电台的习惯的。然后呢、嗯、我也是有了这个之后我才开始去下载像荔枝啊 FM, 而不是对荔枝啊那个喜马拉雅这样子。嗯、然后呢我一开始去搜我们这节目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搜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知道就是当你在这个我就不得不说了，就是当你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平台上面搜索诸如此类的话题的时候，就会出来很多
我
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东西，就会搜到，
懂的，
对，就会搜到我在搜我不够好妈的时候，就出来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懂的，懂的，
所以我也非常赞成，就是如果我们要改名字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更加稍微更 memorable 一点的话，
嗯。所以呢聊到改名字，然后顺便就是我们前三期节目是我们面对面在聊天的，但是从此之后的节目呢、嗯、就是我们相隔异地然后以一个长途电话的形式在进行的。
对
对，异地
long
D 对。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很悲惨的一件事就是我在本地的朋友还真的很不巧很少，就是那种非常真心可以经常聊一些像 IV 这样的朋友。
关键是你在谈论到本地朋友的时候，那个本地是你成长的地方。
I know, which is very sad.
对。哎呀。
对。对。那所以呢，当然我不是说本地没有朋友，只是说朋友的性质不一样、嗯、我现在特别怕伤了某些人的心，你知道吗？
哎呦天哪，真的是自从这个关注我们的人开始慢慢多起来，只有我们在
讲话
的时候非常的举步维艰。
哎呦喂，对对对。那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在譬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那我跟他有时差，所以我跟他约要聊天的话可能要提前约好哪一天的你的晚上几点是我的白天几点，然后我们来聊这么一个天，然后那一聊可能就会聊一个多小时，但是那聊完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爽。然后我觉得这种跟其实我不喜欢闺蜜这个词，但是就是跟一个很好的bestie, 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去聊这么一个天、嗯、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我很想要把这种聊天的形式，包括长途电话这个概念，包括姐妹知心朋友聊天这个概念融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在做剪辑的时候很容易遇到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发誓我 Google 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得不到答案。
嗯，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跟你录音的时候我这边录到的你的声音是有一种电话效果的，我很想要取消这个效果让它的临场感更强烈，但是我还找不到方法、嗯、可能是一个技术上的那个问题。但是呢这么刚好我又觉得它可以被利用为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因为你知道声音的临场感是比视觉的临场感更强烈的，那为何不就让它成为听众在听两个好姐妹在打一通长途电话。对。
可以可以。
就是每周一通电话的感觉。
对，你刚才突然提到就是好姐妹啊闺蜜啊这词、嗯、其实我可能没有跟你讲过我对这个词的感受、嗯、我其实很、
欸、
我很少说谁谁谁是我闺蜜，就是因为我即便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很少说我们是好姐妹或我们是闺蜜，因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非常娘，
我觉得听起来非常塑料姐妹花。
对、
嗯、
但我觉得就是对就很奇怪，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娘，很奇怪、
嗯、对、
嗯对，我都会说我跟他很熟什么之类的，
就我会说他是我好朋友啊。对啊
对啊对啊，
就已经够，
但是因为朋友这个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语境当中，就有些人你见过一面他也会说我朋友啊。
对，朋友是没错，但是好朋友就不一样了。好朋友以及说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就不一样了我觉得。
嗯，也是也是。
对，好，既然我们
好，
所以你认同我对这个形式的提议吗？
我认同，我认同、
嗯、
非常认同、
嗯嗯、好，那我们就可以聊一下这个节目要叫什么名字。
变成一个电话性质的。
对对，
好， 我记得之前你就是，其实之前我们也在私下里面讨论过这个问题嘛。
嗯。
有几个概念，有几个 idea 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其中一个是你说那个 Wendy calls Ivy。
嗯嗯嗯。
就我挺喜欢的。但是呢，这个顾虑就在于，也就是说以后当我搜索这个频道的名字的时候，我要把我的名字打进去，就我的名字会 officially 出现在一个频道，
它会变成一个标志，
对，它会变成一个标志、yeah. 这件事情呢，我是有一些暗暗的
坎儿过不去，
对，坎儿有点顾虑吧、因为我是一个对于就是我的个人信息比较想要保护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
明白明白。
对、所以就是说万一，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就万一我们火了呢、那我的名字就要出现在一个很火爆的节目名称当中。
嗯
嗯，对。
我之前还想过，就是我们两个毕竟在不同的城市嘛，然后 somehow 这个城市还是蛮有一定的用知名度，好像很奇怪，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城市就深圳跟北京嘛，但是呢你说深圳 calling 北京又很有军事节目的感觉，
天哪
对吧，就突然间很像在对讲机里面，就
是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北京这个名词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OK, OK,
都很容易变得很严肃或者很不严肃，
明白
对，
明白。而且我又想到说，可能过一两年，我们大家的就是居住地
会
发生改变，
对啊，我们要搬家怎么办呢？
对，
你又不能说我们的节目名突然变成了什么香港 calls 伦敦之类的，很奇怪，
又有另一种政治意味，你知道吗？
对、感觉更奇怪。但你有没有想过南北呢？因为现在北京跟深圳是正好是一南一北，就是正好是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它一个是最南，一个是最北。那可不可以跟南北扯上一些
南
关系之类的？
通往北方的长途电话？No, 南方
不是他那个特别像那个2002的一场雪。特别像那种你知道那种网络歌曲。
你觉得长途电话这四个字适合出现在名字当中吗？
我觉得适合啊，
我觉得
OK, 我觉得 OK,
但是好像应该有一个前缀，就是什么的长途电话，或者是而且我们的名字要有中英两个版本吧。
这个我没有想到耶，完蛋，中英两个版本。
我觉得要就以我们这么国际化的人来说。
但是我觉得英文的版本不一定要100%
是
中文直译的嘛，因为我们可以再想一个，没有关系啊。
可以。
对，我觉得长途电话是 OK 的。对。
那什么的长途电话呢？多长途都电话。
深夜的长途电话。
No,
我是一个非常不会起名字的人，请你忽略我。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是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我们的听众大部分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到了这一点，我又想要讲，对，有些人有我有收到一些建议，就是说，既然你知道你的听众是大部分在深夜。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就是节目形式调整的更加适合去深夜听？我不会这么做。但是呢，我觉得首先以长途电话这种形式，其实因为临场感很强，无论你什么时候听，我觉得都是 OK 的。那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话题，有一些是适合晚上一个人听，有一些可能适合通勤的时候去听。我觉得我更乐于提供这种选择性给大家，而不是为了一群人而去专门做适合这些的产品。
我也觉得万一我们聊的深夜节目很，你知道，就是深夜节目通常都是那种大家好 这里是，就是那个万一人家在坐地铁的时候
对
听我们这种节目很诡异啊，
自己一个人在地铁上起鸡皮你知道
对啊，然后关键就很挤、嗯、很多都是人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在起鸡皮
对，所以我还是会，我觉得我们的形式可以生活化一些，但是选题还是就是多方面都会有啦，可能有一些节目会很适合你深夜的时候听，比如说我们之前做孤独的那一集，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更适合深夜的时候听。
嗯、
那
我也觉得，
对，包括女生要不要主动那一集，我觉得如果是女生独居女生的话，可能也、
哎、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多独居女性朋友在化妆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
啊、哦，真的、哦、
对，他会在洗澡的时候，就早上起来洗澡化妆
啊，
什么的时候会听，对，
诶，这感觉还蛮 sweet 的，
对啊对啊、
嗯、好，那就是什么什么的长途电话，
嗯，好难想哦，其实我觉得光是长途电话这四个字也是 OK 的、
哦、但它太冷冰冰了，
嗯，也是
姐妹们的长途电话
啊、哦！不不不，非常塑料，感觉非常塑料。对，
好难哦！
难哦，
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丢在一期节目来做呢？
对啊，这样就会你要剪很多 dead air，
真的。
对，不过听众可能也习惯了你知道我有个朋友还跟我讲说他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他每次听到这种 dead air 的时候，他都会心里想说谁会先打破那个沉默然后他发现每次都是我
变成一种乐趣
对对对对对，变成一种乐趣
以后就可以变成一种 drinking game 你知道吗，一群人一边听然后就说，如果是 Ivy 先打破、就是、
打赌是吗，
对，就如果 Ivy 先打破的话就喝一 shot， 然后如果是 Wendy 先打破的话就喝两 shot 之类的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天哪，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好像很多都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 drinking game 听起来是个大型的东西、
哦、是一个很疯狂的东西，
可能对大部分人都是独居女性，
那就一个人也可以玩 drinking game 吗
天哪，自己把自己灌醉吗深夜自己灌醉自己
有点悲伤，
嗯
嗯，
好
吧，那我们就把这个想题目的过程、
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好不好，
嗯 嗯, 嗯，好，然后呢，因为之前也有人抱怨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太长，所以我其实现在录下来已经30多分钟了、嗯、我有点想要就此打住
可以可以，这可能是我们最没有内容的一期节目耶、
坦白说我其实刚开始就觉得做一个 podcast 应该有一集叫做 intro 嘛，就是介绍一些节目的背景、
嗯、
但我们一直没有做，我觉得这一期就相当于是一个 intro、嗯、一个介绍，
放在了一个第一阶段的
对
结尾，
第一阶段的转换，
第一阶段对对对起承转合
对对对对对，就聊一聊我们对 podcast 的想法以及我们的一些规划等等的无聊的话题。
嗯，可以啊。那你做了这十集下来，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
很满足啊。
嗯
嗯，而且我觉得前景很光明。
嗯，
对。
怎么讲？因为我们的 follower 越来越多了吗？还是
首先，我觉得听众在稳定增长这件事情是很安心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增长的速度，我们没有爆红嘛，我们就是很稳的几个几个这样，然后。嗯嗯，也不间断会收到一些可能你那边比较多就是朋友的反馈他们在听、
嗯、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个初期啦，
对，
但是再加上说我会听到一些很多可能做电子行业的一些blogger 他们会写就是说 podcast 这个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 YouTube，那如果他真的变成下一代的 YouTube， 等于就是现在的 YouTuber 有很多大网红，
嗯，
对吧？那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代的大网红。But 不是为了名利而去，只是说你如果做一个你 enjoy 做的事情、嗯、然后他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你有机会做你喜欢的事情并且得到一定的 酬劳，得到一定的经济支持，去让你持续不断做这个产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前景的事情，很安心的事情吧。
嗯，
对，就我没有把它当做事业来看，它只是一个兴趣，但是一个兴趣可以让你得到稳定的生活所需，我觉得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自己对于首先我觉得这个感谢Wendy 同学打开了我的一个新的大门，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平时呢，我很少听 podcast， 但是我也会关注一些YouTube channel 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开始跟你一起做这个 podcast 之后呢，我很 enjoy 的一件事情是不用露脸。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对，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比如说一些网红啊，或者是一些时尚博主啊什么的时候，他们很关注自己的外形啊，因为他们的外形也会帮助他们的 business 的成长嘛。
对， 对， 对，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站在那样子的一个，其实也算是某种聚光灯下，虽然他不是明星这样，但是也是在被关注的状态当中，我觉得很累。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外形，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
我也是。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完全不用改变我的外形，我爱干嘛就干嘛。不用露脸，对我来说非常轻松，就是我又可以表达我想表达的想法和观点，但是呢，我又不需要在我的外形上面有任何压力，或者是做任何的改变。对，
嗯。好，那我们这一期非常迟到的 intro 就在这边跟大家要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们一起去收听，欢迎介绍多多推荐给你身边的人，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登录 wegotablog.com 来留下你们的评论，以及可以看到我跟 Ivy 非常稀少
非常含蓄细腻的文字，但也就只有那么个几篇而已了。来来去去也就是几篇。
对 wegotablog.com 大家可以就是登录一下看看，然后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在上面为我们留下一个评论以及五星好评。每次拉客我都心虚。
对对对，
你知道非常不是我的 style。
给个五星。
对，
对，
好，那从
做生意不容易，大家请给个五星。
从下一期节目开始，我们的形式就我们的题目就会变更，不再是我不够好吗？我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期节目的我们的频道会换成什么名字。But anyways, it'll be different.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再见，
拜
拜。